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弟兄姊妹来到今天的路加福音的学习当中。主，我们今天要学习耶稣要在加利利的服事的内容。主，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都有你的恩典，都求你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你那创世以前就预定给我们的美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亲自带领看顾，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就进到我们第三个部分，我们要看救主在加利利的事工。那我们都知道前两讲以后之后，我们已经讲到了耶稣基督受洗啊，出生受洗，被圣灵充满，在旷野接受上帝的试验啊，接受上帝的试验啊，是通过魔鬼的试探表明出来的。那结局我们都知道啊，耶稣战胜了魔鬼。但是魔鬼呢，其实并没有停止继续来攻击耶稣啊，他是暂时离开耶稣，但是呢，他还会常常的来引诱他。那从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开始呢，就讲到耶稣就在加利利地区来传道。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加利利的地区是怎样的。那这是加利利的一个地图啊，我们看上边那个黄色，左边的图上面的黄色区呢，就是加利利地区。在中间的话呢是撒玛利亚地区。那再往下呢，就是犹大地啊，耶路撒冷就在犹大地。那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啊，虽然他出生在伯利恒，他老家在伯利恒，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啊，但是他们在拿撒勒生活，所以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他的地区呢是加利利地区。那加利利地区呢，它有很多一些特点了，它有很多外邦的文化在里边，特别是路加福音它讲到外邦的文化。我们你看那个右边那个图啊，右边那个图你会看到那个海呢叫做加利利海，细心的同学可能也发现了，哎，左边那个图上面写着加利利湖啊，没关系啊，有人叫加利利海，有人叫加利利湖啊，其实说的都是一个地方。但是你看路加福音呢，你是找不到加利利海，也找不到加利利湖的，它叫做格尼撒勒湖。为什么叫格尼撒勒湖呢？就是因为在加利利海的周边呢，有一些城市，这个城市呢，有一个城市叫做格尼撒勒，这个格尼撒勒，所以他们把这个叫做格尼撒勒湖。那同时呢，旁边还有个城市叫做提比利亚，所以你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又说提比利亚海，其实说的都是加利利海，无论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湖，还是格尼撒勒湖，还是提比利亚海、提比利亚湖，好多名称啊，就是这就是当时的文化的现象。每一个城市在这个海边呢、湖边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习惯性的说，哦，我们这个城市是格尼撒勒城，旁边呢有一个湖，叫什么湖呢？当然叫格尼撒勒湖。那同样，那提比利亚城市呢，他也会说，我们提比利亚城市旁边有一个湖，叫什么呢？当然叫提比利亚海了，难道还能叫别的吗？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特点啊，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啊，因为都说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啊。这是耶稣在加利利地区讲的一个地区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回到之前来稍微再看一下啊。那耶稣呢，你要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耶稣第一个神迹在迦拿做的，在迦拿做的啊。你看那个迦拿就在拿撒勒的上边啊，看右边那个图，迦拿参加婚宴，他行了第一件神迹啊，然后呢，他就在拿撒勒就开始他的教导。你看耶稣这边画了很多的那个红色的线路呢，就是表明耶稣在他的服事的这个过程啊，他先在加利利地区反复的不同的城市来走动，来传道。加利利地区的事工完成以后呢，他就会穿过撒瓦利亚直接到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左边这个图呢，上次我们说过啊，当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准备要回城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回到伯利恒去登记在册的时候呢，他们是没有穿过撒瓦利亚，他们走的是越过约旦河，走过利比亚，再一次来越过约旦河，再通过耶利哥，再进入耶路撒冷。他们特地绕开撒玛利亚，这是一般犹太人的 从加利利地区进到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图，他们特地的要躲开这个撒玛利亚人。可是你看耶稣的服饰呢，他是一定要直接穿过撒玛利亚，他不是为了走捷径，他是为了要传他的事工，他的福音，他一定要通过撒玛利亚，是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好，关于地理方面的一些内容我们介绍完了。这里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禧年。什么叫做禧年呢？在旧约的利未记的25章、有这样的一个记载。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那旧约的时代呢，还是有奴隶制度的，还是有这个就是给人家工作的，还是有一些借贷关系的。但上帝呢规定了一个年限，就是第50年，就是过了7个7年，7749之后的第50年呢叫做禧年。这一年呢，你欠的所有的债务全部取消，如果是为奴的全部都要把奴隶放掉，就是要恢复到一个最初的这个美好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叫做被奴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在禧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律法里面规定的这个禧年呢，就已经表达出来上帝的心意了。所以很多人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想法，就说那既然是第五十年就到禧年了，好，那我今天赶快借东西啊，借东西以后明年就不用还了啊。这个是利用上帝的恩典啊，这个是不对的啊。上帝的美意本来是好的，如果过了七个七年呢，你还不能偿还你所有的债务的话呢，那你想想这个人多辛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免去他一切的债务，让他回归自由，能够得释放，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好，这是禧年的一个背景的由来。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从路加福音的14章到路加福音的14章14节到路加福音的5章39节，我们把它分为7个段落来学习哈。那这7个段落呢，我们会一个一个来讲解哈。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在拿撒勒呢，耶稣遭到了拒绝。耶稣为什么在拿撒勒遭到了拒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看一下经文。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哈，当然和合本是说耶稣满有圣灵哈，满有圣灵哈，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和带着圣灵的能力有什么区别呢？圣灵充满是被上帝的灵，是你是被他充满，但是你被他充满以后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你当然跟随上帝的旨意啊，遵行他的话。然后你就做上帝喜悦的事情，这个时候你做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带有这个上帝的能力，这叫做带着圣灵的能力，也是满有圣灵的意思啊。所以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这两个是不同的阶段。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满有圣灵的，你不能只追求圣灵充满，充满了之后要怎么样呢？你要带着圣灵的能力，你要满有圣灵的能力来参与教会的服事，来在生活当中做见证，为主传福音，这才是对的。追求圣灵充满只是第一步，要满有圣灵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传道的为什么在拿撒勒呢就会被拒绝呢？所以我们要看一下经文。他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地，他的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受众人的尊崇。那耶稣呢就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呢，按照习惯的安息日，安息日就是现在的礼拜六，现在的以色列人呢也在过安息日，就是现在的礼拜六。你说为什么礼拜六是安息日，我们现在不是过主日吗？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会讲这个问题。耶稣到了会堂以后呢，他就站起来读经了。那个时候的经文呢，那个时候读经呢跟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你随便打开一个经文，打开一卷书就可以读了，对不对啊？那个时候不行啊。那个时候啊，大概一个会堂呢只有那么一卷，最多再有一个手抄本，那样很厚的这个羊皮纸啊。你看我们这个讲义的背景啊，就是故意做成那个经卷的啊，羊皮纸卷开啊，卷开打开以后呢， 有会堂的人专门拿过来给读经的人，读完了以后呢再还回去，他自己是不能随便拿回家看的，不像我们现在人手都有一本圣经，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甚至还忘记了放在什么地方。那个时候圣经的话语是非常宝贵的，犹太人非常重视这个神的话，那不是开玩笑的，拿到以后就是圣洁的物品那样，就好像无价之宝一样，将来尊重。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对神的话语有这样的一个敬畏之心啊，不是尊敬手里拿了这本书啊，是尊敬神的话语啊，要尊敬神的话语。好，那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递给他，他就展开书卷就读的那一段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的喜年。好，这个喜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喜年呢、啊。这个喜年就是五十年到第五十年的时候，一切的债务，一切的问题全部都取消掉，全部重新归零，归零啊。这样的话，这样受压制的可以得到释放，这就是利未记里面所讲的这个喜年。那当耶稣做这个宣扬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我们要想象一下那个当时的这个场景啊，耶稣拿起这卷书，他把这段经文读完了以后，大家一看他那个表情，耶稣就好像是在宣告一件事情，他不是在读经文，他是说我告诉你们呢，主的灵在我的身上，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人，他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我现在宣告神悦纳人的这个喜年现在就到了，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讲出来的。那你想下面人听了以后会觉得怎么样？哎，就很稀奇嘛。当然得先称赞他，哇，你讲的真好真好啊。后来想，哎，你说什么啊？这件事情在你身上实现的，那就是你吗？哎，这样的话马上就大家就觉得有点奇怪了。哎，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请问你是谁呀？他们就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哎，你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你不就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我认得你啊。哎，你怎么忽然出来变成说，哎，这件事情就我来实现了呢？我从小就看你长大的，我没看到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木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那耶稣来怎么回答这件事情？耶稣他举了两个旧约的例子来回答这件事情。耶稣说，你必向我说这俗语，医生治好你自己吧。这当时的俗语啊，按照我们现在的讲法是什么呢？哎呀，你还想管我的事啊？先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意思就是说，你自己什么都没有呢，你还管我的事？就是在说耶稣这个人很骄傲了啊，他自以为是了。所以呢，耶稣反而用这句话来跟你说，就说哦，你们就是想说哦，医生你治好你自己吧哈，你自己还生病呢哈，你自己还生病还想治别人，你自己都快没命了，你还想治别人啊？你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下面那些人不也是这样来藐视他吗？啊，你这个能救人的哈，你先救救你自己吧，你自己都快被钉死了，还是我们的救主呢？你看你自己都不能救，你怎么能救我们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那耶稣就讲了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就旧约发生的事情了，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哈，我们都知道以利亚和以利沙，那是旧约的多么伟大的先知哈，以利亚已经很伟大了，那以利沙有以利亚 double 的这个圣灵的恩赐在他的身上哈。那以利亚的这一段事情呢，他是在说，在以利亚那个时代啊，以利亚祷告三年呢，这个就不下雨啊，这三年就不下雨，你想想这是什么一个状态？三年六个月不下雨，然后遍地大饥荒。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当中呢有许多的寡妇，那以利亚是以色列的先知，对不对？以色列的先知他却没有去救以色列的寡妇，他跑到西顿去，他跑到西顿撒勒法那个地方去，那不是以色列人的地方。那为什么这个天下干旱呢，又有饥荒的时候呢，这个先知难道不应该起来为这个他们的百姓做事情吗？那以利亚没有，以利亚跑到这个西顿的这个寡妇里面去跟他们同住，而且那个寡妇家里也没吃的了，还有个小孩子啊， 然后就还反而接待这个先知啊，他不是以利亚跑到西顿的那个地方，不是以色列的地方，那当地的一个寡妇呢反而接待他。那以利亚为什么不在本地呢？很明显啊，本地的人不接纳他。以利亚是先知，但是他从来没有列在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个先知的体系里面，大家都不承认他。而以利亚呢，从生到死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先知和祭司怎么能不去耶路撒冷呢？可见他被人藐视到一个程度啊，他也就不去耶路撒冷，他就在那边继续来做上帝的事情。所以你看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托付啊，他自己过得也很辛苦，但是呢上帝给他的恩典呢真是够他用啊。所以为什么叫施洗，我们刚才又回到前两讲讲的，为什么说施洗约翰就是开路先锋呢？施洗约翰为什么有以利亚的心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真正有心智的人呢，他不会在乎外在的环境如何，跟环境无关，他的心智他要做的事情都跟上帝紧紧的连在一起，跟他的事工连在一起。他跑到西顿那个寡妇这个地方去呢，那西顿的寡妇反而接待他，家里都没吃的了，说哦，我这里就一块饼，吃就吃，然后 就饿死就饿死吧。哦，你看这样的一个态度接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先知啊，他知不知道他是先知啊？一定不知道，他一定不知道。但是以利亚当地的人知不知道他是先知呢？知道啊，知道这个先知啊，这个自以为先知的啊，根本就不理他啊，以利亚就走了。那在西顿那边呢，他们就用寡妇剩下的那个饼和那个面粉和那个油啊，就一直做好，哎，怎么也用不完，怎么也用不完，就是那一些，不管怎么吃就是那一些，但是用不完啊，这太厉害了。然后来他的寡妇的孩子呢也忽然就出了事故，以利亚就让他从死里复活。接待先知的人，尊重上帝的仆人的人，他就会看到上帝的作为。好，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呢，第二件事他讲到这以利沙。那以利沙做先知的时候呢还是一样，以色列中呢有很多患那个麻风病的人，但是呢以利沙没有医治他们，反而是一个叙利亚的将军乃曼，然后来千里迢迢的来找这个伊丽莎，而且他，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哈，乃曼还觉得，哎，怎么回事？我来见你，你还不见我，还告诉我说去约旦河洗七次，我们城市的那个河比这个约旦河又大又宽，我到你这河来洗，很生气，但是他最后还是谦卑下来去洗啊，洗了以后一去洗啊，就洁净了。那当时在以色列人好多得麻风病的人，对不对？伊丽莎就不理他。为什么不理他呢？一样得不到，因为他们不尊重他，他们也不尊重神的话语，不尊重神的先知，反而这个乃曼哈，这个叙利亚的乃曼哈，外邦的将军来见伊丽莎，哎，得到洁净。所以他们就是因为尊重上帝的先知，就得到了上帝的医治，看见了上帝的能力，经历了上帝的恩典。而本地的人呢？根本就不尊重他们。所以当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呢，下面人当然都听懂了，一听了以后什么反应？哇，没有悔改啊，气死了，义愤天凶啊，就起来把他赶出城啊，他拉到山崖上要把他推下去呢啊。你看，有的时候为上帝大发热心的人呢，如果没有属灵的眼光呢，可能反而做杀人的事情啊，就是蛮有趣的一个记载哈，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当然耶稣呢从他们中间走过去啊，就离开了啊。那之后呢耶稣要怎么办呢？他既然在本地不受尊敬啊，既然先知在本乡得不到尊重啊，他就离开了，他就去了加百农，他就去了加百农。好，那到了加百农以后呢，我们看一下啊，在加百农，以加百农这个地区呢，就围绕着这个加利利海啊，围绕着这个格尼撒勒湖，那耶稣呢就反复的在这个城市之间来游走啊。你看到这边我们这个图片上啊，他反复在这个城市之间来回的游走，他来服侍这个周边地区的这些人啊。这里面当然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也有一些不信的人。好，那在加百农这边的服侍呢，我们看记载啊。他到了加利利的加百农城啊，也是在安息日教导啊。耶稣进到安息日啊，在安息日里面教导。他进到安息日里教导人， 大家对他的教训都很惊奇，因为他的话带着权柄，是这样的。因为上帝讲话跟我们讲话有点不太一样，我们讲话会怎么说？哎，我来把真理告诉你啊，我们来一起来学神的话语吧，好不好？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是过来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就这样，没有说天国近了，天国很好，我们一起进去好不好呢？根本没有这样讲，他直接就指着下面的人，像施洗约翰一样，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还记得第一堂课我们讲施洗约翰，第二堂课我们讲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是多么严厉的责备那些来受洗的人呢？啊，这就是权柄啊，上帝的权柄啊。当耶稣用这个上帝的权柄来教训人的时候呢，他们对他的反应呢很惊奇，非常的惊奇。而会堂里面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大声就喊叫，哎，拿撒勒人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来毁坏我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这个讲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拿撒勒人在犹太人的会堂里传讲福音，中间呢有被鬼附的人，这个被鬼附的人呢，鬼看到耶稣受不了了，鬼认得出耶稣来，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来毁坏我吗？耶稣就斥责他说：“住口，从他身上出来吧！”啊，你看耶稣这个赶鬼的方式哈。你看之后那个，不管你是看《使徒行传》还是看其他的一些福音书记载哈，耶稣赶鬼的方式就是一句话：“从他身上出来，啊，出来，就好了。”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做法。当一个人呢，他真正拥有上帝赐给他的权柄，他满有圣灵的能力，他开始做服侍这个赶鬼的工作的时候呢，一句话就够了。他不需要像之后的那些门徒啊，他赶鬼赶了半天赶不出来啊，就是没有搞清楚应当怎么来跟随上帝，来服侍上帝。好，那个鬼呢就把那个人摔在众人中间，就从他身上出来了，没有伤害他，众人都惊骇了，彼此谈论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用权柄能力恢复吩咐巫灵，和巫灵竟然出来了。他们这个惊奇的表情呢，其实我们读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有点惊奇。哎，难道不就是应该这样？难道上帝的仆人，难道是义人，属天的人，神的儿子来到人的面前说让鬼出来，那鬼不就应该出来吗？既然出来了，有什么好惊奇的？所以很明显，他们以前并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只是看到这个人，很多人被鬼附，被鬼附以后，他们就没办法控制。当时的祭司呢，当时的那些先知呢，可能也做不到这个程度，做不出来。但是耶稣一句话，这些孤鬼就出来了，他用权柄和能力吩咐这个乌鬼啊，乌鬼就出来。你要知道，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上帝赐给我们这个权柄。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你都有这个权柄。有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误解，都会说，哎，赶鬼是恩赐吧？对不起，赶鬼不是恩赐。你去看一下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13章、14章 那部分的话，你看到他讲了好多好多的恩赐，包括其他的经卷里面，没有提到赶鬼是恩赐，医病是恩赐，赶鬼是权柄，权柄是给所有的基督徒，恩赐呢不一定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所有的恩赐，所以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赶鬼的权柄。怎么赶呢？看看耶稣怎么做的，看看保罗怎么做的，看看彼得是怎么做的，就是这样啊，就一句话就够了。但是你要注意哈，一句话的后面是满有圣灵的能力，要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能力。当你讲出这个话出来的时候，上帝的权柄就从你口中被带出来了，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鬼听到以后就得马上走，这是灵界的规则，他没有办法。好，那耶稣的名声呢就传遍了周围的各地哈。那另外又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耶稣离开会堂呢，进入西门的家。西门是谁呢？就是西门彼得啊。西门的岳母呢在发高烧，他们就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身旁。斥责那病，那病就退了，他就立刻起身服侍他们。所以耶稣也医病，耶稣也赶鬼，就是这样。他为他们一一按手，医好他们。又有好多鬼从他们身上出来，喊着说：“哦，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说：“不许讲。”因为这些鬼知道他是基督，但是耶稣呢，却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那为什么隐藏自己的身份呢？这里先不讲哈，到后面你会看到，耶稣就开始公开的宣告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他是隐藏的啊，你们大家可以去读一下后面的那些经文啊。这些鬼呢，认得他是基督，就吓得就出来就跑。好，耶稣呢也就医治所有的这些病人，不管害什么病人，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就给他们按手，医好他们。耶稣医病赶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说，瞎眼的得看见，瞎眼得看见嘛，受压制的得自由，医病赶鬼就是这意思。他之后做的这些事情呢，就是印证他之前他讲的这些事情。所以耶稣在拿撒勒的城里面宣告的这个内容呢，拿撒勒人不接受，把他赶走了，于是他就去到加百农，让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加百农。那路加把这两个连起来记载的话，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你看耶稣所宣告的，耶稣做得到啊，就这么简单。好，那接下来呢，天一亮呢，耶稣就出来往旷野去了，众人都寻找他，一直找他，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啊，当然会了，当然会这样。当你看到一个有能力的人，他又医病又赶鬼，能给他带来益处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去，哎呀，等你留下来，留下来吧。耶稣什么反应呢？耶稣说，我也必须到别的城去啊，我也必须到别的城去。我不能只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奉这个缘故来奉差遣的。耶稣说我是来传道的，我不是来赶鬼医病。注意耶稣这个重点，他是来传天国的福音的。传天国福音的时候，天国的能力的彰显呢，有两个表现方式，一个是讲真理出来要苏醒人心，一个呢他身上带着天国的能力，凡是不属于真理的疾病、污鬼，通通都要走，这是福音啊，这是福音。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医病赶鬼的能力呢，会自然的带出来。所以耶稣不是为了医病赶鬼去的，他是为了传福音去的。但是他要看，让人大家看到这个天国福音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这里面就包含了医病和赶鬼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继续往下看。于是耶稣不停留在这里，他就往犹太的各个会堂去传道了。那接下来呢，就进到我们就讲到第五章。第五章出那个耶稣在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呢？耶稣在讲到他和彼得，还有彼得，就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啊，格尼撒勒湖，众人都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啊。当然，耶稣的名称已经传遍了各族各乡了。他们一看说啊，这个耶稣来了，这个先知来了啊，大家就都来听啊，要听他讲道啊。于是呢，这个耶稣就看见两只船停在湖边啊，这个渔夫离开船就洗网去，他就上了这个西门的那一只船，那另外一只船呢，就是渔夫不在嘛，然后呢就撑开离岸不远啊，有一段距离啊，就好像我的讲台一样啊，坐下从船上教导众人啊。我特别看这句话就蛮有意思，他就没有站在船上啊，他坐下了，他没有站着。现在的讲道呢都是站着啊，大家都坐下啊，正好相反。好，他讲完了道以后呢，他就对西门说，这个把水开到水深的地方啊，去下网打鱼吧。那西门就说了，哎，我们整夜劳苦啊，我们整夜劳苦没有打到一条鱼，这个不过呢按你说的我就下吧。下了网以后就圈住很多鱼啊，这个大家都很非常熟悉的事情啊，这个网几乎开裂。那耶稣看那个这个西门彼得啊，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呢，换了你啊，你看到这个情景会怎么样？我们举个例子啊，你自己有个公司，然后经营不善，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直在亏本。忽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啊，给你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告诉你说，哎，去把这个投资做下去，你就马上去做，一做下去以后马上哇，股票暴涨，你会怎么想？哇，你太厉害了！好，我现在聘你当我的部门主管啊！我求你留下来啊，当我的部门主管，甚至说，哎，你开公司好了，我就跟定你了哈、啊！我一直经营不善，我跟定你好了，你是我的 CEO。一般人会这样想，对不对？在湾区的人一般会这样想， 很多那个初创的企业就是这样的嘛，创立一个公司以后要招贤纳能嘛，对，当有真有一个人来的时候，他解决很多问题，而且还能做出很多更多产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好，我求你留下来，你会不会像彼得这样，主啊，请你走吧，请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不会嘛，对吧？绝对不会的。所以你看西门彼得这个反应啊，就是不是很，你不能说他很特别啊，你不能说他很特别。你还我们看仔细来看这段经文呢、啊，耶稣再来以前呢，很多人都已经听说过他的名称了，然后来听他讲道。那等耶稣讲完道以后呢，大家听完讲道以后呢，就知道哦，原来这是天国的真理啊，他的心呢已经开了。然后呢，他又去让彼得去打鱼哈。本来打不到鱼嘛，又打到鱼了。你看，他们就领略到了这个天国的这个能力啊，领略到天国能力，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太好了，耶稣，请你留下来吧，天天带着你打鱼。不是一个真正领受到福音的这个能力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说：哇，原来他是真理，我是罪人；原来他是圣洁的，我是污秽的。啊，所以彼得的反应就是这样：主啊，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哪里配和你在一起呢？主啊，你是这么一个伟大的人，你怎么能待在我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主啊，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这就是耶稣讲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从彼得这个反应，你就看得出来，真正相信福音的人的反应就是这样，看到了上帝的圣洁，看到了自己的不洁。而且呢，他和他其他的一群人，因为这个网打的鱼啊，都十分惊骇。他当然不是因为这个鱼惊骇，这个鱼把他惊骇到了，但是他为后面的一个能力惊骇到了，所以然后他的同伴哈，西门的同伴啊，就是雅各还有约翰啊，他们三个好朋友啊，都是一样的反应，就说明他们也是一样的反应。他们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啊，不要忘记啊，他们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跟他们讲过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他们早就知道耶稣。他们知道耶稣。好，那耶稣就对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不要怕，不要怕。上帝看到人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啊。摩西看到上帝的时候，哎呀，糟了。那个以赛亚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啊，糟了，我要灭亡。然后怎么样？神就跟他说啊：不要怕，不要怕。弟兄姊妹看到听到真理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不有问题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啊，不要怕。”不要怕啊！从今以后你要做得人的渔夫了啊！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就是耶稣就是说耶稣就是在呼召他了，你要跟从我了，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了啊！你得鱼你得不到啊，得鱼的话，你想打空的，我现在让你白得人啊，给他一个更高的一个位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是不是被耶知道自己被耶稣接纳以后，上帝是不是赐给我们一个更高的位分？真的是这样啊！当你发现，哎呀，原来我这样的人怎么配得天国呢？结果上帝反而说：“不要怕啊，你现在就给你这个位分，给你这个。”好，他们就把两只船拢在一起，撇下一切跟随耶稣。所以他们跟随耶稣呢，就愿意放下他们所有，那是他们唯一赖以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生计啊，一个工具啊。而当他们真正认识到耶稣的时候，知道上帝接纳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放下他们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也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放下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我见到很多的慕道友到福音到那个教会来啊，他们都是误解福音。福音很好，可以帮助我，可以让我锦上添花。没有，福音是让你放下所有的跟随他。好，你觉得不好的当然就丢了，就想都不用想了。你觉得好的，如果阻碍你跟随耶稣的，你也要放下，愿意放下所有。好，在彼得的这件事情之后呢，那耶稣还继续做哈。我们现在稍微先串联一下哈，耶稣进到加百农的时候，他的事工真正开始了。那他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天国能力一出来，第一是有医病有赶鬼，而他是为传道来做这件事情。那第二呢？讲到彼得的这个反应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很多听到的人呢，这个罪人听到福音悔改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接下来呢，耶稣还继续做他的事工， 有一次啊，他这边讲有一次啊，耶稣在一个城里，一个满身麻风的人看见他，就把脸伏在地上，求他说：“主啊，如果你肯，必能使我洁净。”耶稣伸出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愿意来洁净这个病人，愿意来洁净这个病人。那之后呢，这个麻风就立刻离开他了啊！当然，这就是上帝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就是这样的嘛。上帝的能力就是这样的。耶稣嘱咐他，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你要去给祭司检查，并且照着摩西所规定的为你献洁净礼啊。这段经文的这段内容的话是记载在利未记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但是他的名声却越发传出去了。耶稣明明告诉他，这个不要去告诉别人了，但是这个麻风病人呢，他就忍不住啊，他就传扬出去了。这成群的人就来聚集，然后呢，要听到，并且要使他的疾病痊愈啊。你注意看哈，在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在加百农赶出污鬼、治好患病的人，无论什么。他们人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给他们一一按手，全部治好，鬼全部赶出去。然后耶稣继续到别的地方传道。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耶稣治好了这麻风病人呢，他却告诉他：“你别讲啊，你不要跟任何人讲，你去跟祭司看一下，说你已经洁净了啊就好了。”为什么祭司看了以后就知道呢？第一是旧约的要求，第二呢，当这个麻风病人去告诉祭司，而不是到处宣扬的时候，祭司就知道一件事情，祭司都很熟悉神的话语。他说：“哦，原来神的使者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可惜，这个人他就到处去宣扬啊，然后呢，就导致很多人来了，当然会来了。哦，这个人他有好的道理讲，不仅听好的道，而且还有医治哈、啊，不仅能听到，还能身体不倦，全来了。耶稣什么反应？耶稣立刻就闪掉了。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了。耶稣没有理会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啊。我们接下来再讨论这个事情啊。好，耶稣躲到旷野去祷告了啊，这是一件事情啊。那后来继续啊，又有一天，耶稣在教导人，这个律法师和法利赛人都进来了，他们是从加利利、犹太各乡，还有从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他同在，叫他能医病。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呢，就抬着一个摊子，这个人太多了，没有办法进来啊，就上了屋顶啊，从这个瓦间把这个摊子和床从中间放下去了。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朋友，你的罪赦了。”那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起来，说：“这人是谁呢？他居然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个经文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也会说啊，这些人好有信心呢、啊，来到主的面前，哈、啊，上帝就医治他哈、啊。对不起，我们先不要看这一段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这个，路加写这段经文的是做了很多的铺陈的。他说，耶稣在教导人的时候，法利赛人、律法师也在里头，而且他们从哪里来的？从加利利、犹太各村，还有从耶路撒冷。他们为什么跑到加利利这个地方来？当然听到了这个名声嘛，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前面一段哈、啊，这个治好的麻风病人，耶稣说别讲，但是他们讲了以后呢，就传到耶路撒冷去，从加利利传到耶路撒冷，啊，于是连耶路撒冷的人都来看这件事情，啊，你想一想，这是一个很轰动的效应，对不对？耶稣一定很，如果换了你的话，你会不会很开心？换了我们的话，我们一定开心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在主日讲道啊，我们传福音呢、啊，大家很多人听到信息以后啊，都慕名而来哈、啊，很多到教会来的，包括现在疫情当中啊，我们教会都已经不开放了，每个主日只是现场直播，还是能碰到远道而来的人，那都是慕名而来的。但是耶稣在当时那个时候呢，他却并不喜欢这件事情，为什么呢？你往下看你就看到了。耶稣治好了这个摊子以后呢，这个经学家、法利赛人就开始议论，这人到底是谁呢？所以很明显，他们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呢？抱着一个怀疑的态度，抱着一个观望的态度。 我在耶路撒冷听说了，我在犹太地听说了，在加利利出了一个先知，出了一个老师，他讲天国的道理，他能医病赶鬼啊，无人能比。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是谁，来，我们来判断一下吧。为什么能判断一下呢？我们是旧约的律法师，我们是祭司，我们天天看神的话语，我们懂，我们来判断一下吧。看到耶稣以后，他说，哎，耶稣是说，朋友，你的罪赦了。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对啊，这个神学观念错了，只有上帝才能赦罪，人都是罪人，罪人怎么能赦免人家的罪呢？罪人不能赦罪啊，这个人在讲健忘的话，他是一个罪人，而且他居然敢赦免人家的罪，他真的是一个更罪的人。这就是这个被知识充满了脑袋的人呢，看见了上帝的神迹呢，就眼睛反而瞎了。叫瞎眼人得自由吗？人家瞎眼的看见吗？瞎眼得自由吗？但是他们还是在里边不肯出来。那我们再回头再看一下啊，这段经文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讨论的事情。当时人多，所以呢，他们揭开这个房子，就把这个东西，把这个人放下来啊。先不要想说，哎，揭开人家房子啊，怎么可以这样呢？啊，这个人信心好大呀，没有，你注意重点看啊。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他们是谁？他们就包含了这个摊子，还有这个抬他的这些人，看见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然后就对这个摊子说。朋友啊，说的就是这个摊子哈，你的罪赦了。这个人为什么会摊在家里这么多年呢？很明显啊，他是因为犯罪导致瘫痪的。那耶稣治病的方式呢，就是哦，那我要医治他的病的话呢，那我就让他站起来走就好了吗？但是耶稣特地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罪赦免了，意思也是说你的罪赦免了啊，类似的啊，耶稣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其他的记载，就是啊，你的罪赦免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这个今后要遭的比现在的还要更厉害。所以犯罪的人，首先他因犯罪而得病，上帝先赦免他的罪，然后就医治他的病。其实就是在告诉一件事情，不要再犯罪，犯罪会有很多的后果的，生病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犯罪会让人陷在罪里面，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这是更可怕的事情。所以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看见这一段的时候呢，他就不明白耶稣要为什么这样讲。那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他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你的罪赦了或者起来行走，哪样更容易？这两样都不容易，你让人家站起来行走，让一个摊子站起来行走容易吗？当然不容易。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他们天天跟神在一起嘛，他们知道上帝应该是有什么样的能力的，但是他们能不能做得出来呢？他们做不出来，他们自己做不出来呢？他们看到耶稣做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质疑他。那耶稣就给他们现场上一堂课，他说：“你觉得站起来行走和赦罪哪个容易？当然赦罪更困难了，对不对？站起来行走已经很困难了，把人的罪赦免那更困难啊！因为他们问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人除了神。”怎么可以赦罪呢？啊，对，很明白。耶稣就开始说了，他说：“我告诉你，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耶稣用“人子”这个词啊。如果这些经学家，当然他们很熟悉经文了，他们听到耶稣说“人子”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不是说人的儿子啊，而是在但以理书那一段，看见好像人子的来到亘古恒在者的这个面前呢，得了权柄，得了万国的权柄，这个权柄是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人子。耶稣讲的是这个意思啊，人子在地上就是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他了嘛，所以他就有这个权柄了。于是他就对这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哈，你不仅起来哈，还拿着自己的床走呢。好了，那个，所以众人看见以后，当然他马上就起来了。就是称颂神的，一个罪得赦免的人他会称颂神。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啊，之前好多这个麻风病人，有好多生病的人听到了麻风病人被医治的这个消息以后都来了啊，我要听到，我要得医治啊，心态不对，这个心态是不正确。而这个摊子呢，他明白他自己的罪被赦免了，他第一个反应是赞美神， 而且他也得到医治。好，又回家去了，众人都称赞，众人都惊奇啊，都称赞神，并且十分惧怕。你看，看见神迹的很多人的反应，第一是敬畏、惊喜、称赞，但是呢，会有敬畏。他们说我们今天看见了不平常的事情了。好，接下来呢就没有记载这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反应了。啊，这里没有记载，但是你再往后看，这些经学家、法利赛人怎么样呢？他们就信服耶稣了吗？正好相反啊，他们就开始运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的神学知识啊。接下来那个安息日的辩论呢，就是这样出来的，就是前面这个背景铺陈的啊。所以我们一步一步读下去啊。好，那这件事以后呢，耶稣呢就继续啊，继续传道嘛啊。耶稣的工作是不会停止的啊。上帝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呢？上帝的赦罪，赦罪是主动的，而赦恩典呢也是上帝主动给。那人到底如何能领受恩典呢？这需要人的信心的配合。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了，他们对神和对耶稣的信心呢，这个信心呢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信心。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呢，有一些人呢，他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的信心是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的信心是在他们的传统里面，他们的信心是在他们的神学知识的上面。啊，他所以他有信心是好事情，但是信心的对象如果放错的话呢，这个信心呢是很糟糕的信心。所以这个潘子的信心呢，就是放在上帝的身上了。所以上帝的恩典，上帝赦罪的恩典临到他，加上他的信心的对象是上帝的话，就他就领受到上帝的恩典。而法利赛人和这些文士呢，他们呢知道上帝赦罪的权柄，他们有没有信心呢？他们的信心是放在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头脑、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还有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等等一切神以外的事情上，所以他们认不出耶稣来。往下看耶稣讲的比喻，就讲了这些内容了。好，那耶稣就来到了，遇到了利未哈、啊，这利未哈、啊，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利未之所以成为门徒呢，是跟耶稣建立好了一个很好的关系啊，这个关系是通过吃出来的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啊。这件事情以后呢，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啊，叫做利未，这利未是谁呢？利未就是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他是。名字叫利未哈，利未，利未人的利未嘛，应该是遵从神的，但是他却是一个税吏，替罗马人收账。他替罗马人收账的时候呢，他不仅要收到要给罗马人交的那个税，已经很重了啊，他还要自己留下自己那一份啊，所以他更重啊，所以大家都很讨厌这个利未，讨厌这个税吏啊。他呢坐在税官上啊，往税官上一坐，过来的人好交税，好交税，好交税，你看这个。中国有句，以前记得以前看那个古典文学哈、啊，此山是我开哈，此路是我栽哈，要想打此过哈，怎么样哈，留下买路财哈，很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耶稣来到利未的面前，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当然，其他的福音书有另外的一些记载啊，另外一些记载，我们先不用管它，注意看。他对利未说：“来跟从我。”他就撇下一切哈、啊，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了。为什么呢？我们这里先不用想太多哈、啊，注意看后面。他跟从了耶稣呢，就在自己家里面大摆宴席啊。那许多的税吏呢，也都来了，还有其他的人呢，也都来了啊。你看，税吏啊，他只能跟税吏交朋友，他没有办法交到别的朋友。但是呢，这个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呢，也来了。他们为什么会到利未这个税吏的家里面？里面还有好多他们眼中的这些罪人、不洁的人，他们就是为了来看耶稣的。他看到耶稣以后呢，他就开始抱怨了。他说：“耶稣啊，你和你的门徒们呢？啊，这个时候已经有约翰、彼得和雅各跟随他了，包括这个利未啊，已经有四个门徒了。你们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呢？你怎么可以跟他一起吃喝呢？在自己的罪上，在他们的罪上你有份了，你怎么可以吃人家的东西呢？喝人家的东西呢？他是敌人呢， 他是汉奸的，他是罗马人的奸细啊，他明明是犹太人去做罗马人的这个收税的这样的一个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耶稣的重点不在这里，不在乎是什么人。耶稣说，哎，我告诉你们呢，这个健康的人呢不需要医生，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来本来就不是招义人，而是要招罪人，要招罪人悔改，要招悔改的罪人。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看一下啊，这个利未听到耶稣的事情，耶稣来到他面前说：“你跟随我吧。”利未就跟随他了。为什么呢？从耶稣所宣告的使命可以看出来，耶稣是来招罪人的。利未是不是罪人？是罪人。那重点是利未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是罪人？没错，利未当然知道他自己是罪人。他做这件事情呢，他只是为了个人的私欲，他也知道不好，但是他这个利欲熏心呢，他控制不住，他就忘了神的律法，他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做了以后呢，他也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呢又不肯离开罪恶，这就很困难的。耶稣就过来跟他讲：“你来跟从我吧。”他知道耶稣是谁啊，他已经听到耶稣很多事情了。他看到耶稣来的时候说：“这个人怎么可能理我呢？这个人像这么高尚的人啊，这种义人怎么会理我这种罪人呢？”可是耶稣真的跟他说了：“你跟随我。”那换了你的话，你会怎么想？哇，他怎么这么看得起我？他怎么对我这么好？我真的是罪人，但是他却看得起我，那我要跟随他。就这样，利未就跟随他。在其他的经卷书里面记载说，利未他悔改的反应好。我如果欠了谁的钱，我还他四倍，就是这样。利未知道自己是罪人，请问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义人吗？他们当然也是罪人，但是他们却指责耶稣啊，你和你的门徒为什么跟罪人在一起吃饭呢？他们忘了他们自己也是罪人吗？这就是最明显的。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啊，有病的人才需要啊。你觉得你是健康人吗？我不是来招义人的，我是来招罪人的。你觉得你是义人吗？你还觉得你是罪人？耶稣问他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好，然后他们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继续来挑耶稣的毛病啊。他说：“你看，约翰的门徒哈，是许约翰，约翰的门徒常常进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啊。你看，他就看他们眼中的义。”他们眼中的健康到底说的是什么？就是遵行神的律法，就像约翰的门徒一样，又进食又祷告，对不对？哎，我们法利赛人也是这样啊，我们的门徒也是这样啊，可你的门徒呢，却又吃又喝。意思就是说，你的门徒就又吃又喝，你这个老师也是又吃又喝，这上梁不正下梁歪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是谁呢？耶稣继续给他们解释啊，耶稣在教他们。这些跟随神的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还有文士，天天读神的话，但是很糟糕。天天在读神的话呢，但是那个不能毕业。耶稣的话重新再给他们讲，他说：“新郎跟宾客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让宾客进食呢？但是日子到了，新郎就要被取去，离开他们，那一天他们就要进食了。”他们听懂了没有？应该没有听得太懂。接下来的这个比喻就是解释上面所有的。他又是个比喻说，没人从新衣服上撕一块布贴在旧衣服上，这样的话呢，不仅新衣服破了，而且这个新的布呢和这个旧的布呢不协调，也没人会用这个旧的皮带装新酒啊，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个新酒呢都会破了，新的那个皮带呢也会被弄破啊，这样的一个。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这件事情，这是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新啊，什么叫做旧啊，什么叫做新。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是活泼的，是新鲜的，是要救人的。他们一直在盼望，就是要来救人的那位弥赛亚。而当他们真正看到这个新的时候呢，啊，糟糕，太新了，跟我以前的旧的不一样啊。旧的我懂，新的我不懂，所以我还是要旧的好了吧。旧的是什么？旧的是常常进食，常常祷告啊，不与罪人来往啊，遵行神的律法啊。 那新的是什么？新的是上帝之前耶稣在那个宣告的那个，主的灵在我身上，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什么是贫穷的人？贫穷的人不是没钱的人呢，是心灵贫穷的人。心灵贫穷的人要得到上帝的赦免，要得到上帝的福音。这个被掳的得释放，被掳的他自己可以跑出来吗？不能。被掳的一定要被人家放出来吗？他如果自己能跑出来的话，他怎么叫被掳的呢？他就是因为自己跑不出来，就耶稣要去给他释放，瞎眼的让他看见，十二就得自由。因为他们是被罪恶所捆绑的人。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认为什么？他们是，我们不是啊。我们有神的律法，我们遵循神的律法，我们不是啊。你遵循神的律法一样还是罪人嘛。所以他们觉得旧的才是好的，这个新的呢，新的其实也很好了，但是跟他们想的不一样了，他们就不接受了。想了想，左右为难，哎呀，还是回到旧的里面去吧。所以耶稣说啊，就喝惯陈酒的人呢，就不想喝新的，他总说旧的好。这就是对待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耶稣给他们讲了，他们是不是真明白了呢？应该还是不明白啊，应该还是不明白。我们继续往下看就知道，他们还是不明白。接下来路加又讲到这个安息日的这个争议啊，那我们这边要跟大家先讲一下啊，到底什么是安息日啊？到底什么是安息日？一说到安息日呢，一定要先讲到创世纪，一定要先讲到创世纪。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大家应该都应该很熟悉的经文了啊。圣经当中有一个原则叫做六加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六加一的原则就是六天创造，一天休息啊。六天创造，一天休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讲到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工，在第七日神歇了他所做的一切的工，神赐福第七日，把它分别为圣，因为这一日神停了他一切所造创造的工，就歇息了。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包括世界上里面所有的人动物所有的一切，他用了六天的时间创造完了，他就安息了，不是累了，是创造完美的，完美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他就安息了，就是可以快乐的享受了，可以快乐的欢庆了。所以这圣经上的第一个安息日呢，是上帝的安息日。那个时候人没有犯罪，那是上帝的安息日，而所有的受造物呢，都在上帝的安息日的范围以内，跟上帝同享这个欢喜快乐的。在当初的伊甸园呢，是没有任何罪的，没有罪恶的。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也都是快乐的。那里面所有的动物呢，所有的一些昆虫呢等等，所有的一些受造物呢，都是欢喜快乐，没有罪的。这是真正的安息。安息不是说累了休息一下什么都不做了，不是，而是一个放下工作一起欢庆的日子。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都会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服装，打扮的精神神的，一起到神的殿中啊，一起来庆祝安息日。安息日就没有劳苦了吗？没有劳苦。所以这是上圣经所讲的第一个安息日，那个时候是没有罪的这个安息日。那接下来呢，那大家都知道了，犯罪。犯罪以后的话呢，上帝就设立安息日啊。这个设立安息日呢，就是在也是在利未记里面啊，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上帝设立十诫啊。第一诫是什么？不可有别的神。第二呢，不可拜偶像。第三呢，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呢，当守安息日。为什么安息日呢？真正的安息日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呢，还在想着工作。不是说你很敬业啊，因为你想着工作呢，一定是跟你的生计有关系的。你不能在敬拜上帝的时间还想着去赚钱，而是应该好好的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欢喜快乐啊，因为工作也是上帝给的。所以旧约的话，它禁止安息日做工，它并不是说哦，就不让你，就你不要去做事哈，你做事的话就是不好的。它的意思不是这样， 你不要成天就忙着做事。人如果一直在做事不休息的话，人这个身心呢都会出问题。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安息，你六天工作你所赚的一切已经够用了，第七天呢要好好的安息，而且要第七天要回来感谢上帝赐给你这一切，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不是只想着自己往手里赚，这样是不对的啊。这是本来安息日的意思。但是到了旧约的这个，从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这个一直这个律法师和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这个非常严格的遵守的这种方式呢，就导致成了律法主义了。安息日不能做工，任何工都不能做，你做工的话就是违反安息日，违反安息日就是违反十诫，违反十诫就是违反律法，违反律法就是抗拒上帝的人，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呢？安息日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益处，你要安息下来，你要安息下来。所以你不要拼命的做，然后拼命做事的人会有安息吗？不会吗？心里一直会紧张吗？不会安心。这是神创立安息日的最根本的意思，但是很可惜他们把这个变成了一个捆绑的，本来是一件好的东西，用错了也会捆绑人。好，这是神设立的安息日的意义。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还是用这种 观念来看耶稣。第六章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就摘了麦穗用手搓着吃。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规定那个不可做的事情呢？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呢？然后耶稣就回答了，他说大卫和他的人在一起的人呢，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没念过吗？他那个时候在被人家追杀打仗，他不是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吗？那个时候他进去跟祭司要东西吃，祭司怎么跟他说，我们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这个陈设饼，然后拿来给他们吃，给他们吃。这经你们没读过吗？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是不可以吃的，但是大卫却领受了祭司给他的陈设。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祭司他非常的明白到底安息日的意思是什么。在正常的情况下，安息日的那个饼呢是给祭司吃的。要记住哈，安息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可以做工，安息日祭司在做工啊。安息日他要在主领这个聚会，在献祭，安息日祭司在做工啊，做工的他应该吃吗？他应该得工价吗？这是正常的状态啊。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安息日他一直饿肚子，他一直饿肚子，然后他一直生病，然后呢他一直那个心里就很痛苦，然后你就说因为今天是安息日所以请你饿肚子吧，你能这样讲吗？因为今天是安息日所以病就病吧哈，只要你挺过安息日明天再治吧，那如果今天就死了呢？总之不违反安息日就好了啊。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安息日是为了让人安息嘛？那这些人肚子饥饿，身体疲乏，心灵困倦，然后疾病缠身，他怎么能得安息日呢？那他的安息日得不到安息，那叫什么安息日？安息日是让人家安息的日子，对，安息日是为了让人安息的。所以当初的旧约时代啊，祭司他们就懂这个道理。当大卫和他的兵丁进来以后饿得没东西吃的时候，那祭司拿陈设饼给他们吃，他们也照吃不误的，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当这些法利赛人就质问耶稣呢，耶稣就把这句话回过来问他们。你看耶稣都用圣经里面讲的旧约的事来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你们没念过吗？经上说，经上是这样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当然念过了，念过以后还不懂啊，没办法，耶稣给他们重新补课。好，耶稣最后下了个结论，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这句话很厉害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人子要知道安息日是谁创立的，是上帝创立的，上帝的目的本来是好。那耶稣呢，当然他是神，他这样讲的话他并不是说安息日我说了算，因为我是定的，他并不是这种强权的意思，他是说安息日的主的意思你们到底懂还是不懂？如果你们是不明白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话，你们就把安息日，你们就把所有的人变成了安息日的奴隶了，用安息日来，用安息日让人不安息，懂吗？但是耶稣说，你们不懂，对不对？但是耶稣懂，他说，告诉你，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们要听，安息日的主应该怎么解释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在旧约已经解释过了，但是很可惜他们还是不明白。好，这是第一次的政变啊。那第二次的政变呢就更严重啊。第二次的政变呢是这个耶稣又在一个安息日啊进到这个会堂教导人呢。那里呢有一个人呢这个右手枯干，而经学家法利赛人呢当然也在了，你看他们就跟着耶稣啊，已经教导几次了。耶稣说，我是来招罪人的，不是来招义人的，我是要来招这个有病的人，我是要告诉你们，这个新酒不能放在旧的皮带里面，新的衣服也不能补在旧衣服上。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告诉说安息日的主告诉你们说，安息日的意思是这样的，还是不听啊。然后呢，他们又要看，哎呀，这个安息日，这个人右手枯干，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治病呢？就找把柄控告他。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啊，就对这个一只手枯干的人说，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呢，在安息日哪一样是可做的，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是救命还是害命呢？他环视周围的人呢，其实在其他经卷你会看到说，耶稣就怒目看他们，因为他真的很生气了，这些人怎么把人命看得这么轻贱呢？他就对那人说，伸出你的手来。那人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然后呢，他没有大怒，很有意思啊，就回去商量彼此就怎么样对付耶稣哈。啊，这段安息日的争议，什么是真正的安息？耶稣已经讲了，真正的安息是人心灵的安息。这个心灵的安息，它不仅是包括心理上的，也包括身体上的。一个人来到上帝的殿中，他的手是枯干的，他怎么能得安息？到了安息日以后，回去以后手还是亮，他不得安息啊。这是，所以耶稣说这些人呢，心硬啊，这些心硬的人，他们有没有安息？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安息日。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安息，很可惜啊，非常可惜的事情啊。所以上帝要来呢，是给我们要带来安息的。再回到之前的那个经文哈，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然后呢，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喜年是不是一个很快乐的年呢？当然了，因为一切的债务都赦免了，所有的捆绑都释放了，是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对不对？这叫做安息日。这是上帝最开始设立的安息日的意思。人犯罪以后呢，为了防止人继续犯罪呢，过度呢，就也设立了安息。但最终的安息是什么？最终的安息是进到天堂的安息，进到那个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的安息啊！那是最终的，我们要进到那个安息里面。我们现在有没有进入呢？每一位基督徒在领受救恩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那个安息了。但是我们常常心里却不安息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把主的话放在最重要的地方。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既然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你有没有把神的话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如果你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按照神的话去遵行，你心里一定安息，你身体也会安息。这就是安息日啊，这是真正的安息啊。所以在这里面就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的心里的安息，与主连结的安息是最重要的啊。那安息日和主日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现在讲到一些争议的问题啊。安息日是礼拜六犹太人在过的嘛？那么有的人会说，这是旧约的律法时代，所以律法时代呢就在安息日啊。新约呢是恩典时代，安息日时代在主日啊。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好听，但是没有讲得太清楚。这个安息日，他们在守旧约的时候，旧约并不是说跟新约是对立的。而旧约所讲的安息日呢，是指向那终极的安息啊，必有一日，必有那一日，主就另设一日，那一日那个安息啊。但是不信的人呢，他不能进入那个安息。那这个安息是什么安息呢？就是耶稣基督里的安息。耶稣基督的安息从什么时候表现出来的？是在他死里复活之后。耶稣基督死，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为我们的罪死 死了，埋在坟墓里面，这个不叫安息啊，这是为我们付上代价，这是赦罪。赦罪之后的复活，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了，瞎眼的看见了，受压制的得自由了，被掳的得释放了，死亡的必死的复活了，这个才是进入真正的安息。那耶稣复活的日是哪一日呢？是主日。耶稣在主日复活，那一日才是真正的安息日。所以基督徒呢，应当庆祝主的日子，庆祝纪念主复活的日子，纪念主的死与复活是主日，主日是庆祝的日子。所以基督徒的话都，初代教会也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在主日啊。你看圣经的记载啊，都讲到很多在主日，主日，主日什么意思？就是主复活的那一日，那是真正的安息，不信的人不能进入啊。所以在守死守旧约律法的这个安息日，包括现在的一些极端的教会叫安息日会啊，他们认为说我遵守神的律法，我就是按礼拜六做崇拜，因为礼拜六才是安息日，好不好呢？很好啊，但是还是被捆绑在这个律法主义的里面。主日，如果他们讲的是对的话，为什么初代教会他们都是在主日？是那个约翰也是在主日，他们都是在说主的日子啊。当然这个主日还有另外一个含义，还有就是主再来的那个日子，主复活以后他还要再来，那是有另外一层的那个含义，那是我们真正进到新天新地的日子里面。所以基督徒应当守主日啊，基督徒不要守安息日。这个旧约的安息日不是真正的安息，与主同死同复活的那日才是进入到真正的安息，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思考几个这段经文里面这个一些特别的议题。之前讲到说这个被掳的得释放，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首先先考虑一下，既然有被掳的，那一定有掳掠者了。谁是掳掠者呢？掳掠者就是撒旦，掳掠者就是罪。人被自己的罪，人被犯罪，被掳掠，被掳掠。同样，我们就成了受压制者，就被压制在里边了。那接下来呢？那受压制者如何能得自由呢？刚才我们讨论说，受压制者是自己不能得自由的，他不能通过遵行律法他自己得自由，因为他是被捆绑的。律法的功用就是告诉他们他是被捆绑的，而且他自己也不能脱离。只有那一位真正来释放我们的道了，他能把我们释放出来，他是不被捆绑，他不是掳掠者，他是释放者。耶稣基督就是那释放者，而掳掠者呢是撒旦，是罪。耶稣基督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撒旦的手中，被这个罪恶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这不是我们能做到的事情，这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跟随耶稣基督，我们跟着他就可以脱离这个捆绑。但是呢，人的私欲呢，人的常常就被自己的私欲捆绑了。你看到耶稣在整个的这段的教导当中，他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也医治病人，他也赶出污鬼，这就告诉我们，这就告诉就当时人说，天国的这个使者已经到了，这个释放者已经来了。那释放者来了以后呢，愿意跟随的人，像彼得、约翰、雅各，包括他们眼中的非常不好的这个大罪人啊，这个利未啊，他们都愿意跟随。愿意跟随的人呢，就都被释放出来。而这些道貌岸然的这些法利赛人和一些文士，还有一些经学家呢，他们就是认为他们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们认为他自己是好的，他就看到别人的不好，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他就成了一个受压制者。上帝从来不强迫人，上帝从来不强迫人，他不会强迫你一定要信我。当然上帝有能力这样做了，但上帝不这样做，只有魔鬼才会这样做。魔鬼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强迫人，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如何如何。上帝不会这样做，上帝是来释放我们的，他不是用一个新的规则来捆绑我们。所以基督徒我们是从最终得释放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是吗？我怎么觉得我好辛苦呢？ 我要读经，我要祷告，然后我要去主日崇拜，我要去参加小组聚会，我还要奉献，我还要传福音。哎呀，当了基督徒好麻烦呢。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要明白啊，上帝要我们做这些事情呢，读经祷告，跟随上帝，遵循他的旨意，是让我们从这个死亡和罪恶的捆绑里面出来。你觉得以前的方式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好自由啊，这叫放纵啊！我想到教会就来教会啊，我看到谁开心，我看到谁好，我就跟他交朋友啊。我看到那些人我就烦，我就不管了。耶稣说这是罪人，罪人也会对他喜欢的罪人好，但是如果义人的话，义人是对所有的人都好，这是不一样的。那我自己赚的钱，我干嘛要给人家呢？我自己留着就好了。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如果我们拿了以后只知道拿在手里头啊，而不知道施比受更有福，我们还是受那个钱财的捆绑，受这个罪恶的私欲的捆绑。对，基督徒要做这些事情呢，是让我们从捆绑当中出来。但是很多人就不明白，他觉得这样挺好的，我甘心被罪恶捆绑啊，这个结局是什么？这个结局就是灭亡。到时候你想后悔，恐怕来不及了。所以耶稣基督呢，告诉我们这个什么叫做被掳的得释放。当你觉得很舒服的时候，你可能是被掳的；当你觉得自己很聪明的时候，你可能愚笨的；当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很对的时候呢，你可能像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明白上帝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再看，到底认识基督的人是谁呢？你可以看到啊，之前我讲到耶稣赶鬼啊，耶稣赶了鬼以后呢，这些鬼的什么反应？哎呀，耶稣，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可是人呢，看以后说，哎，耶稣，你是谁呀？你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你不是拿撒勒人耶稣吗？你不是在安息日违反上帝律法的人吗？你看，鬼认得基督，人反而不认得基督啊，这是好大的一个讽刺。那到底谁能真正认识基督呢？知道自己真正身份的人就能认识基督。鬼知道自己的身份，对不对？他知道他是鬼，所以他知道那是神。而罪人呢，他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彼得说，求你离开我，主啊，求你离开我，我是罪人啊。但是那些法利赛人呢，哎，耶稣你是谁呀？我们是法利赛人呢，我们是经学家哈。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到底是谁，所以他不认识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要认得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以前是罪人，现在呢是蒙了恩的罪人。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还是罪人。我们要认准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像那些不知道自己身份的人这个反应。你要知道我们是罪人，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份。既然是荣耀的身份的话呢，就不能再做罪人之前做的事情了。在此我们就彼此鼓励一下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思考一下啊。耶稣在加百农的服侍啊，还记得一开始吗？他在拿撒勒服侍的时候，这些人怎么样把他赶出去？所以在拿撒勒他宣告这些预言呢，都没有在拿撒勒人里面。他到加百农去做的时候呢，那些人接待他就应验了。耶稣在对拿撒勒那些抵挡他的这些人讲了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两个事情，对不对？先知在本族本乡啊不得的尊重，于是就到外邦的地方去，在那边实行神的拯救的能力啊。同样，耶稣在拿撒勒他宣告的事情，不信的人看不见，他在加百农做这些事情，也就应验了他在拿撒勒讲的这些事情是真的，言行一致啊，这是真的。好，那么耶稣的这个服侍呢，也引发了这个相当的这个争议和对立了啊。我们看到这段引发了相当多的这个争议和对立啊。那为什么会这样？这些人为什么会不信呢？这些人为什么会看到了福音？为什么福音一出来说，马上就把人分开两种反应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下，耶稣当时开始这个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是怎么介绍耶稣的啊？耶稣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他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过来。 同时呢，他是用火来施洗的。圣灵是拯救，不是审判。当福音一讲出来，你看马上两种人就分开了。领受福音的，领受圣灵的，得拯救；不领受的拒绝，上帝的火就临在他们身上，对他们是审判。所以到底是福音，是还是祸因？福音当然是福音，因为上帝本意是让我们得救，不是要我们灭亡。但是如果你刻意的去抵挡的话呢，这个福音呢，就变成了像火一样的审判到众人。所以上帝的工作是很特别的，我们大家不能仅仅认识到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福音就是好消息，可是真理一讲出来说，有些人听到以后对他来说不是好消息，不，对于不信的人的话，真理是审判他的，反而是坏消息。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要站在真理的那一边，都要跟随好消息。好，就算是在这样的争议和对立当中呢，耶稣也会继续开始他的真理教导的服事。我们下一周来继续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让我们来学习你的真理，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看见主的恩典就是这样的伟大，他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也真的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要学习那些认得自己身份的人，我们不学习那些自以为意自高自大的人。求主来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里边是得释放、得自由，是有权柄的。让我们来跟随你，每一天都更像你，直到见你的面。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